突然窜上竹竿的11个人，有男有女，他们手中各自拿了柄雪亮的匕首。潘成峰变色道，这些人便是鬼母门下的九鬼子七魔女了，他们突然亮相，不知又在弄什么玄虚。只见这些人方自立上竿头，突然头下脚上直栽了下来，仿佛立足不稳而跌倒了的模样。但却在这刹那之间，他们的足尖又巧妙地勾住了竹竿，掌中匕首一挥，个个割下块猪肉放入口中大吃了起来。一个独臂汉子大笑道，呵呵，看到了吗，哎，猪肉啊全是没有毒的，只要你们有种尽管来拿好了。李洛阳立斥道，放箭。赤声方了，弓弦骤响，乱箭如雨飞出。竿头上的男女轻轻一笑，突然飞身迎了上来。但见漫天人影在箭雨中飞舞了一阵，乱箭竟都被他们接了过去，没有一根落到了地上。刹那之间，箭雨与人影都没了，只剩下那10余只金黄的烧猪和那些男女讥笑声犹在风中飘荡。司徒笑变色道，好轻功，好手法，只怕这些人其中任何一个的武功都不在你我之下呀。李洛阳长叹道，哎，他们此举不但要证明猪肉无毒诱人去抢，也在炫耀武功，借以示威呀。海大少目光一转，突然跃出院外，自怀中取出了一段长锁，随手打了个活结，震腕抛出。潘成峰冷笑道，哼，那到底是做贼的，随身都带着做贼的家伙。化身未了，活结已经套上了烧猪。海大少大喝一声，哎，错腕收锁，烧猪便离杆飞起。突见墙外一条人影直窜而上，挥刀去斩长锁。海大少怒吼道，你敢，身子箭一般的窜起，左掌极扬，凌空扑向那挥刀的人影，掌法有如雷霆。那人影身材枯瘦，挥刀斜划海大少的脉门，此人身法也是惊人，凌空变招之迅，有如水中游鱼。海大少右手却接住了烧猪，左手一翻，原是夺刀。只听又是有人冷笑道，哎呀，你出了墙还想回去吗？一个独眼大汉苍蝇般的扑了上来，左手一拖那枯瘦汉子的足底，右手直击海大少的胸膛。枯瘦汉子将要落下的身形被他手掌一拖，立刻又上升了数尺，飞足踢向了海大少的面门。海大少左右被袭，真气又已不济，纵然躲开了这两招，身子眼看也已经落到了墙外，便当真是凶多吉少了。厅中群豪变色，抢出院外，黑星天白星武左右齐出，手掌齐飞，十数点寒星爆射而出，分打墙外两人。海大少暴喝一声，挺起胸膛迎了那独眼大汉一掌，身子却借势飞回，凌空翻了一个跟头，飘飘的落到了院中。霹雳火大声的说道，你受伤了吗？海大少狂笑起来，哈哈，哎，俺这身子骨挨个一拳两拳的又算得了什么，哎，一拳换一条肥猪肉，这买卖却是不错啊。霹雳火挑起了大拇指，大声的笑道，嘿，好汉子，墙外的鬼子鬼孙们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，你们一拳人家只当是瘙痒了。但此刻墙外人影又已落下，更无人答他的话。海大少抱着烧猪回到了大厅，抽出了尖刀，刀锋斩处唰的一下子划下了一块猪肉。海大少接口笑道，呵呵，反正是做贼抢来的猪肉， 啊，人家也不要吃的啊。”潘成峰冷冷地说道：“他们划的地方无毒，别处也无毒吗？”海大少呆了一呆，口中大骂道：“你吃不到猪肉眼红，就拿话来害人是不是啊？”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他手中的尖刀却已然垂落了下来。白兴武自怀中取出了银针，在肉中一刺，银针立刻变为乌黑。海大少面色大变，竟然呆住了。众人见了，心里不禁叹息。司徒孝推开了潘成峰说道：“呵呵，幸好啊，那厮的拳不重，否则倒真是不划算了。”海大少木然的点了点头，嘴角突然沁出了鲜血。原来那独眼大汉方才一拳虽是凌空击出，力道仍是不轻。海大少早已觉出了不对，只是不愿意扫兴，勉强忍住，最少也等别人吃过肉再说吧，哪知肉却是吃不得的。众人见状，情绪便又消沉了下来，难堪的饥饿像梦魇般扼住了他们的喉咙。到了黄昏，院中的大汉多已不知，斜倚在墙角，在夕阳暗淡的光线下，令人见了更是颓废心伤。大厅众人的嘴也都被饥饿封住了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再敢多去饮酒，他们甚至连饮酒的兴趣都已然没了。李洛阳环顾着厅内厅外的萧条景象，突然沉声说道：“老夫已决定要冲出去一战，有多少人愿跟老夫去啊？”这句话立刻像鞭子一样抽到了他们的身上，黑星天、白星武、云章、霹雳火俱都像挨了鞭子似的自椅子上跳了起来。司徒笑笑道：“生死成败在此一举，李大哥，你在未做决定之前，还是再多加考虑的好。”李洛阳说道：“我一生行事最是谨慎，但此时此刻却逼得我不得不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。”雨声顿处，他目中突然射出了逼人的光芒，沉声说道：“与其被困在此间，还不如出去战死的好。”司徒笑笑道：“再等两日，或许会有救星前来。哎，武艺已绝，兄台就不必多说了。倘若有人不愿意出去一战，只管留守此间，在下绝不相强。”他平日言语平和，此刻说话却有如斩钉截铁一般，目光四处一望，又自接道：“谁愿出战，请举起手来。”霹雳火、云征立刻应声举手，黑星天、白星武对望了一眼，也是缓缓地举起了手，口中说道：“司徒兄，你……”司徒笑苦笑道：“哎，小弟自也去的。”李洛阳说：“有这些人也已然够了，海大少受伤难行，这位老先生不懂武功，自然该留在这里。”李建白说道：“海大侠恰巧睡着了，否则他听到了。”海大少突然一跳而起，大声地说道：“谁说俺受伤难行啊？谁说俺睡着了？你们冲出去，俺来开路。”李建白一挥长剑说道：“自应由我来开路啊。”霹雳火大笑道：“开路之责，你们谁也抢不过老夫的。”海大少云征齐声问道：“那为什么呀？”霹雳火 拍了拍腰间的格囊，说道：就凭老夫这囊中数十粒霹雳子，纵在千军万马当中也能杀出一条血路。李洛阳解口道：如此说来，开路之责就有烦兄台了。这位少侠与小儿左右为辅。他目光望向了黑白两人，说道：黑白天武双星断后，我和司徒兄居中策应，无论怎样厮杀，要前后呼应，不可失去联络。海大少怒道：那俺呢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李洛阳缓缓地走到了他的身前，说道：兄台嘛。突然伸手轻轻地拍在他肩头穴道上，接口说道：兄台伤势未愈，不可妄动。海大少又气又恼，却已经无法争辩了。李洛阳回转头来沉声说道：外面的兄弟张弓搭箭守着此厅，无论如何也莫要被人冲进来。潘成峰应声道：这里有在下照应。哼。李建白冷笑着望了他一眼：嗨，本来啊就没有人要你出去。说话之间，众人已都扎紧了衣衫，亮出了兵刃。云峥挥动着剑光，突然长叹道：哎，此刻若有他在这里就好了。李建白道：谁？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云峥叹道：此人乃是我的师兄，他机警胜我百倍，虽在大乱之中仍可从容策划，只可惜呀。他瞧了司徒笑一眼，恨声的接道：只可惜他背叛了师门，认贼作父，我若见了他，定要和他拼个死活。铁中堂顿觉一股冷气自心底升起，悄悄地闭起了眼睛。李洛阳甩下了长衫，握起长剑，厉声道：此刻日向将落未落，正是血战的大好时分，你我就此冲出去吧。大厅中顿时长剑挥斩，森森的剑气，凛冽的杀机弥漫在这珠宝世家之中，演得四下一切俱都为之失色。铁中堂突然抬起头来，沉声说道：事值如此，各位无论如何自应出去一战，老夫在此为各位击鼓助威。但是他目光缓缓地自众人面前扫过，接着说道：半个时辰之内，各位若仍无法取胜，就应该急速回来，免得无谓牺牲。司徒笑应声道：哎，正该如此。半个时辰之内，事若不成，你我便请急速回，徐图大计。李洛阳沉吟半晌，慨然说道：好。铁中堂又说：老夫以击鼓为号，鼓声一停，便是半个时辰到了。李洛阳微微的颔首，李建白立刻传令取鼓，院中壮汉精神也突然振奋了起来，死气沉沉的庭院刹那之间便被战斗的火焰燃烧了起来。霹雳火大喝一声，飞奔出院，云峥、李建白挥动长剑紧随在他的身后， 两个人俱是年少英俊，身手矫健。只见霹雳火劈手夺过了一柄长弓，厉声叫着掠上了墙头。在这瞬息之间，他已探手摸出了一把深碧色的霹雳子，施展出武林霹雳掌，弹打金弓，连珠霹雳的手法。但闻一连串的弓弦轻响，那十余粒霹雳子已经应弦而出，落地之后如同霹雳炸开了一条火龙。墙外地甚空阔，远处林木葱郁，那青石铺成的道路本是穿林而入，再穿林而出。几条在路上寻觅的人影骤经此变，四散分开。那跛足童子锐声呼道：
送死的出来了，让他们莫要再回去啊。
林中人影一动，一人狂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咱们回不去的。
霹雳火厉斥道：小鬼
招！
又是一串霹雳子飞出。跛足童子大笑道：
哈哈哈哈哈哈，老鬼你打不着的，嘿嘿嘿，打不着。
身子一转，滴溜溜飞上了竹竿。
嘿嘿，老鬼你敢上来吗？嘿，你敢上来吗？
话声未了，院中已有一簇箭羽飞了出来。跛足童子凌空一个死人蹄，笔直的倒翻了下去。但见眼前剑光一闪，云峥已经迎面扑了上来，长剑挥动，化作匹练，接连三剑已将跛足童子团团围住。跛足童子眨了眨眼睛说道：
嘿，好小子啊，剑法不坏。
身形在剑光中转了几个圈，出手还了三招。云峥面色深沉，剑势更是剽悍沉重。这跛足童子又走了三招，面上已然收敛去调皮的笑容，突然大喊道：
这小子厉害得很，快来帮帮我呀。
喊声未了，已有两条人影左右夹击而来，一个是粉衣少女，一个身穿碧衫，明眸流波，身影却快如闪电。跛足童子翻身抽出剑来，嘻嘻的笑道：
嘿嘿嘿，我受不了了，还是你们陪他玩玩吧啊！
接连几个翻身，远远的掠到了一旁。粉衣少女笑啐道：呸，小鬼儿，临阵逃脱还要多话。笑语声中，长袖飞舞，轻飘飘的攻出了几招。那碧衫少女抖出了一条长达五尺的银链，笑道：
五妹，你攻近我打远，看看这小子能接几招。
云峥虽然素来不喜与女子相斗，怎奈身形却已经被他两个人奇诡轻灵的招式困住，再也脱身不开。那边李建白早已经挥剑迎上了一条独木虬髯，手持一长一短两柄钢刀，长得宛如半截铁塔般的大汉。鼓声一起，雄浑极具，他两个人的招式也是刚猛迅疾。只听刀剑相击之声叮当作响，只见长短三道寒光纵横开合。这个秒目大汉身形虽然高大，但是身手却绝不呆笨，长刀短刀相辅相生，走的是雕蜡招式，怪异已极啊。李建白呢，家学渊源，见识沉稳，气度更是不凡，和这经验老道的大汉交手，两百招内绝分不出胜负。但是他们的攻势却已经被阻，霹雳火大喝道：不要缠战，冲啊！喝声之中又击出了一串霹雳子。突听树林中狂笑一声，一条人影疾飞而出，宽袍大袖，衣袂飘飘，兜起了一股劲风，竟将漫天飞来的霹雳子全都震了回来。世道强劲，落回了李宅院中， 院中立刻响起了一串大阵，一阵惊呼。李洛阳变色道：“霹雳子发不得了！”挥剑迎上。只见林中掠出的人影飘飘落在了地上，两只长袖随风飘舞，宛如蝙蝠的翅膀一般，落地之后竟然长垂及地。他颀长的身形却是瘦骨嶙峋，面上双拳高耸，眼眶深陷，仔细一瞧，竟是一个瞎子。那跛足童子见他来了，拍手笑道：“
嘿嘿，好极好极，妙极妙极啊，大哥也来了，哈哈哈哈，看你们有多少暗器，只管放出来吧。”
霹雳火心头一震，大声道：“你便是爱天符吧？”普天之下，施用暗器之人一听吴木煞星爱天符的名字，人人都头皮发炸，心头发慌。因他虽是个瞎子，却专破天下各门暗器，其听觉之灵敏，有如浑身上下都生满了眼睛。只见他阴沉的面色毫无表情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谁来陪我这瞎子走上几招吧？”声音也是冷冰冰，毫无情感。李洛阳嗖的掠过霹雳火，掠到面前，目光上下扫动，沉声说道：“阁下，想来便是九子鬼母门下的首座弟子了。”那跛足童子远远的立在爱天父的身后，飞扬跳跃，大声的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便是我们的大师哥。”李洛阳说：“令师弟如此以阁下为荣，倒是很难得呀。”爱天父冷冷的说道：“李先生过奖了。”李洛阳呆了一呆：“阁下怎么会知道在下便是李洛阳呢？”爱天福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爱某双目虽盲，心却不盲。此时此刻，除了谦谦君子李洛阳外，谁还会如此客气的对爱某说话呢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”李洛阳扬眉道：“人道无目煞星心思灵敏，过于他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”爱天福笑声突停，说道：“李先生如此的夸奖爱某，莫非是要爱天福做什么事吗？”他即使在狂笑之时，面上也是没有表情，此时笑声一顿，面容更是冷得可怕，仿佛他心肠俱是寒冰所铸，世上再无任何事情能够打动于他。李洛阳纵声狂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不错，在下正是要照原文与阁下打个赌，你看怎样？”爱天福冷冷说道：“艾某占了优势之时，从来不与别人打赌，李先生这番心思看来是白费的了。”李洛阳又自呆了一呆，他本想孤注一掷，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，和艾天福师兄弟们的性命赌上一赌。那跛足童子大笑道：“嘿嘿嘿，赌不赌你都已经输了，还赌什么呀？你骗别人可以，却骗不到我大哥。”哈哈哈哈哈哈。